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要带来的信息是：
神百姓的回应是，我们开始在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中认识到，我们可以不断回到神面前。神啊，求你更新被我们破碎的东西，求你使它复原。我们马上就要领圣餐了，这是神在对我们说，我不会退出，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罪，到我这里来。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收听作家、牧师、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的信息。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我是主持人陶乐诗。人们说，婚姻是一个神圣的制度，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男一女的联合对神来说如此重要呢？今天柴佩尔博士将使用出埃及记第24章来解释婚姻圣约，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把婚礼宣誓词当成一件大事。现在请收听柴佩尔博士有关婚姻的信息，荣耀从天降下。
我们马上就要领圣餐了，领圣餐前，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让我们来思想主是如何提前数个世纪预备他的百姓。请翻到出埃及记第24章。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章节，因为神应许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也委身于他。然而尽管这一章如此重要，奇怪的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是自己从未听过的最重要章节。它一部分是婚约，一部分是条约，一部分是契约，但从头到尾都是圣约。神是怎样告诉我们，他如何在圣约中迎娶他的百姓？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一节到第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他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马上就要一同又吃又喝， 为的是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有何等的怜悯，因为你爱子的工作，我们能用吃喝来荣耀你。我们奉他的名在你面前聚集，祈求你让我们明白他的工作，就像无数个世纪以来你让你的百姓明白一样。今天求你教导我们认识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柴佩尔，你愿意在神和众人面前娶凯西为妻，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贵或贫穷，顺境或逆境，都爱护他，珍惜他，唯独与他厮守，对他忠诚，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吗？我愿意。我们注意到婚礼宣誓词中的用语，我会唯独与你厮守，对你忠诚。直白点说就是，我会放弃所有其他人，唯独与你联合。尽管这话很古老，仍然能够融化我们的心。我们很喜欢这些话，因为我们喜欢在彼此承诺的时候融化对方的心。但因为我们更擅长融化对方的心，不擅长委身，主在这一章经文里也教导我们，什么事不管对方表现如何，立约的人都将彼此委身。说到底就是神借着立约要教导我们的，立约的人若守约的条款就会蒙福，但维持这约并非靠人持守约的条款，而是靠持守早前立下的承诺。维持该圣约的是持守早前立下的承诺，而不是满足该约的条款。我们在结婚典礼上会说到婚约的条款，就是我会爱你，珍惜你。我们知道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那不会取消这个婚约，因为它不是一个契约，而是一个盟约，是靠持守先前说要遵守条款的承诺。我们是从哪里获得这个盟约的概念呢？这一章圣经和其他类似的经文，有些经文乍看很奇怪，但你还是能从神和他百姓的关系背后看到婚约。在摩西说出神对百姓的期望之后，百姓也表达了他们的意愿。第三节是神对百姓的期望，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这对今天的我们不那么显而易见，对他们可不是这样。这里的命令就是三章之前说到的十诫。命令原文用的是话语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当中每个诫命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句前有一个表示否定的副词，例如不可奸淫，不可违犯安息日，只有一句话。所以这些话语就是指诫命。但是在接下来的三章，也就是第21章到第23章，神给这些话语加上了例子，就成了律法。接着他给出了判例法，意思是在你们的文化和时代中，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神说出了他对人的期望，而我们在第三节的中间读到人表达的意愿，众百姓起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们能做到吗？我们能。这就是表达意愿的话。我们不仅要注意到这是表达意愿的话，还要注意立约双方如何表达他们的意愿。这场婚礼上只有一方说了誓词，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很奇怪的，神什么时候也说过 我们愿意或我愿意呢？在四个世纪之前，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中，对我们来说，神说的话听起来也有点奇怪。日头正落的时候，以色列的父亚伯拉罕快要沉沉睡去了，被他劈开两半用来献祭的动物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劈成两半的动物中间经过。我们不懂，但是亚伯拉罕懂。神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的时候，在烟中和火中降于山上。同一位神也在烟中和火中经过被劈开两半的动物，宣告说：亚伯拉罕，我要照我所应许的赐给你后裔，所有的土地都是他们的。这意味着我不仅会赐给你土地，我还会照我所应许的赐给你后裔，尽管你已经上了年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被算为他的义。但神说的是，我会赐给你土地，赐给你后裔，我将以信实待你。如果我食言，我的下场就和这些动物一样。创造万物的神，全宇宙的神，起了一个誓，他对亚伯拉罕说，如果我不以信实待你，我会毁灭自己。我用自己的生命起誓，我会遵守这个承诺。这时十诫还没有颁布，神应许的百姓还未生出，然而神先立了一个约，我一定会持守我与你所立的约，如若不然，我的下场就是毁灭。如果你思想这件事，就会发现这非常特别，因为神把我们的婚约建立在一个盟约之上，这约的性质他在很早之前就决定了。这个盟约的稳妥不是靠我们守约，而是因着之前所许的承诺。因此我们意识到，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婚姻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契约，你遵守你的部分，我就遵守我的，如果你搞砸了，我们就结束了。不，这是一个婚姻盟约，不是婚姻契约。有什么不同呢？前一阵子有一档节目做了情人节的专题，记者格拉斯谈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相信如果婚姻当中一方认为对方没有达到他的期待，就可以选择退出的话，那么他的婚姻会更稳固。这个男人解释说，我想和妻子达成协议，婚后第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得再结一次婚，才能够继续我们的婚姻。记者格拉斯通常都不表达主观意见，但是那次他忍不住了，他说，我认为实际上婚姻让人安心的一点就在于双方都没有七年之痒的退路，所以如果婚姻暂时变得一团糟，我们还是会很安心，因为我们知道彼此有这个承诺，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今天晚上我们闹僵了，或者我们还没有和好，感觉特别不舒服，我们还是能安心，因为知道问题总会解决的。这给我们的关系帮了大忙，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对另一半恨之入骨的时候，但是没有逃跑条款。我在结婚前从没想过这会是婚姻让人如此安心的一点。没有逃跑条款，立下榜样的就是神自己。我不会退出，不管是七年之后还是七十年、七百年，永远不会。我会爱我的百姓，尽管他们不完美，尽管他们有各种问题，我不会退出。神说，我会爱你们。而神百姓的回应是，我们开始在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中认识到， 我们可以一再的回到神面前。神啊，求你重建被我们破碎的东西，求你使它复原。我们马上就要领圣餐了，这是神在对我们说，我不会放弃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不会。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罪，到我这里来，你与我一同坐席，让我们一同庆祝。我完全了解你的本相，但我没有退出。神是在说，让我们订立婚约，我要与你们同住。但长久维系一段婚姻的方法，不仅仅是立下婚约。神也在这一章当中告诉我们，是什么能够维系一段关系。它不仅仅是一段婚礼宣誓词。这个盟约不仅仅是一个婚约，也是一个条约。你可能听过关于条约的种种，发现它和契约有点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神在第三节定下了这个条约的约条。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这句话本身就很重要，没有讨价还价。百姓没有说，神啊，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不，神说的是，由我来订立典章。这对古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这其实就是他们所熟悉的宗主条约。当一个君王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呢，他会订立典章，告诉百姓他们应该如何在他的治理下生活。但新奇的地方是，这位至高的君王所订立的典章，并非只关乎他自己的尊荣和益处。你们要向我进贡，你们要向我纳很多税，你们要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我，不是的。相反，这位至高的君王宣布他的条约时，他们是对百姓有益处的。神设立的典章和约条是为了百姓的益处。十诫把神国中从最小到最大的人都照顾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柴培尔博士的信息是荣耀从天降下。现在我们请柴培尔博士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柴培尔牧师，十诫常常被认为是负面的，给人带来限制，但是您指出它是好的，您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点吗？
当然，我认为如果我们在神是我们的天父 这个背景下来全是圣经，所有难以理解的经文都会变得清晰起来，也都是带着爱的。这么说能明白吗？
明白。
想一想，如果小孩子喜欢在电源插座旁边绕来绕去，或喜欢在炉子或浴缸旁边玩，或直接在晚餐的时候要糖吃，称职的父母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你关心你的孩子对吗？所以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不能去那里，或者你会说糖果看起来很诱人，但吃太多对你的身体不好。哼，你说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理智了，但有时教养孩子就是为了孩子好，不让他们做一些事。所以我们会告诉孩子什么是危险的，哪儿不能去，什么不能吃，给他们指出一条上好的安全路径。而十诫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在这么做。顺便一提，他将他的孩子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了出来，他又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领受他所赐的祝福。而且他说，你们要走在一条安全美好的路上，你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份旷野地图，而是一份生命的地图。这份地图将保护你们不落入危险中，让你们能按照我的呼召生活。什么是安全美好的路呢？神没有像一个无趣的老古板说，哦，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神是在说，因为我爱你们，我必须要为你们指引一条安全的上佳路径。神颁布的所有律法、道德律、十诫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孝敬父母会对我们有益处吗？当然。
当然有。
对配偶忠心会对你有益处吗？当然。不偷盗会对你有益处吗？当然。所以神对他的百姓说的是，他赐给他百姓的是道德准则，会让他们的生命处于最好状态。这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
柴培尔牧师，以色列民是如何在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中领受祝福呢？
今天的问题都很大呀。神的百姓如何从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中蒙福？我们得先说说什么是盟约。虽然我们之前谈过这个主题，但温故而知新总是好的。什么是盟约呢？它是一个爱的承诺，是在双方履行一段关系中的职责之前就许下的。意思是，在你履行我希望你履行的职责之前，我就会爱你。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的承诺。所以在旧约中呢，注意听我接下来说的，这很学术啊，抱歉。最优秀的学者说，什么是旧约盟约？它是至高神凭血所立的约。这句话含义太丰富了。凭血立的约，意思是某人为了他人的益处舍己牺牲，许下承诺。
是的。
所以它是凭血所立的约，而且它是至高神立下的。你可以这么说，他是君王许诺，而非臣仆。他是一个需要牺牲的承诺，由握有权柄的一方所立，而不是毫无权柄的一方。这很有趣，对吗？他不是一个契约，他是一个爱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基于至高君王的决定，他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益处这么做。所以你想一想，这位君王主动为了他人的益处牺牲自己，这听起来有点耳熟，对吗？是的，这听起来像在说耶稣，没错。
的确是这样。
他是一个君王许下承诺， 为了他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神在圣经中所设立的恩典之约，就是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它不是一个契约。契约是立约的人说，如果你守约，我就守约。但这不是神所说的，他没有说如果你做什么我就会守约，他说的是即使你不守约，我也会守约。圣经上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是的，
这是因为盟约是一个爱的承诺。在一段关系开始之前，在某人履行他的职责之前就许下的。这并不代表我们履不履行职责都会领受到同样的祝福。如果我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不能享受家所带来的祝福，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他们承诺会永远爱我，这就是神在他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中所做的。
说到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个契约，而是盟约，但是这样区分对人们会有什么帮助吗？您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吗？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会想，甚至会说，只要我们还爱着对方，我就不会离开你。这样说其实就是一个契约而非盟约。如果你做好你的部分，我就会做好我的部分，你让我开心，我就让你开心，而且如果你让我开心，我就会好好爱你。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搞砸了，我就不干了。这不是一个盟约。
不是。
这是一个契约。这完全不是神在立约时所说的。神说的就像是真正的婚姻宣誓词。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贵或贫穷，顺境或逆境，我都会爱你。因为我与你所立的盟约，不是基于你的表现，而是基于我的承诺。这个婚姻盟约的本质是无条件的，我会一直在这里，就算你搞砸了，我也不会离开。这约是一种真正的盟约，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我如此爱你，所以我与你所立的不是契约，而是盟约。就算你搞砸了，我也会继续爱你。这会有什么作用呢？这会使我们想要与他同行。
这样的区分的确很有帮助，柴佩尔博士。今天谢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些想法。听众朋友，以上是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的信息。我是主持人陶乐诗，邀请您继续收听《荣耀从天降下》第二讲。我们将在下回的节目继续和您分享。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